我们凡夫的佛性就是诸佛所证的那个离体，所以叫做极。那跟凡夫跟诸佛是一个样平等平等的叫做极，但是因果不同呢，所以就有了六。这是凡圣不能乱，但是凡夫可以成佛。所以说从凡夫到成佛期间因果的事项共有六个阶段，这就懂了，是历历分明不会。历历分明就是不能一点不能说不清楚，都很清楚的，不可混乱，不能混在混乱一团，所以成为六。这样呢就不用讲了，讲六讲清楚了。那下面呢，从凡夫到成佛，所有佛性离体完全是一致的，凡夫的佛性离体和诸佛的佛性离体是一致的，完全一致。下面说凡夫的佛性就是即是菩萨的佛性，也是也即是一切诸佛的佛性，同然一位，完全是一位，没有两样的，所以称为极。比如说我的佛性就是你的佛性，你的佛性我们的佛性都是诸佛的佛性，这叫做极。可是你有你的因果，我有我的因果，诸佛有诸佛的因果啊，所以叫做六。这就是凡归凡，圣归圣，凡圣不同，十界有十个法界，那叫做六。十法界一性理性离体就是一性，没有二性，所以叫做极。下边他用这个比喻，用这个譬喻来讲这个意思。譬如初一夜比月这个月亮和初二初三乃至十五月的这个夜的月亮，从明暗盈亏方面观察呀，我一面讲一面读就成了。便是十五那天，便有十五天的不同。他是打一个比喻了，初一那天呢，在中国初一夜里头的那个月亮啊，和初二初三一直到十五的月亮，它是慢慢慢慢发的，到十五那天月就圆了。可是初一那天的晚上呢，你看着一点点或者看不着，到初七八才有半月牙，那叫盈啊或者亏呀、或者明啊或者暗，叫从明暗，盈就是满了，亏就是不满，就是半个月牙。从那方面观察呢，便有十五天的不同了，每一天每一天的那个月光是不一样的。若从月光的本体上观察，原只是一个月光月亮，可是要从那个月亮的本体到底它是什么样子呢，就是它那样，原来就是圆的，就是一个月球。我们看的月牙啊或者月圆呢，那个是现在说是太阳和地球怎么样的对不同的，它本身没有变的。同时还要说明六而常极，极而常六的道理。这下面又讲还要说明六而常极，极而常六是什么意思呢？从凡夫到成佛虽有六个阶段，而佛性是一样的，这是六而常极。这是在离体凡圣同一个性，六而常极，凡夫和诸佛这叫六，而这个佛性是一个样的叫做常极。下面从凡夫到成佛，佛性虽然一样，而因果实相不可混乱，分明有六个阶段，这是极而常六。再说从凡夫到成佛的时候呢，佛性虽然是一样，因果实相不可混乱，分明有六个阶段，所以即是极了，极而常乐，这个容易懂的。这又打一个比喻，譬如 初一到十五夜的月亮虽十五天盈亏不同，只是一个月亮，这就是六耳成吉。哎，初一到十五虽然有盈亏，但是还是那一个月亮，虽然是六有六耳，就是一个。哎，只有十五天的月光不同，其实就是十五天的那个月亮。再说初一到十五夜的月亮呢，虽然是一个月亮啊，然而却有十五天的盈亏不同。哎，这就是说一个月亮呢，因为有十五天，初一到十五不同的，不同一个一个就变成十五个了，不同的样子了，这叫继而成六。第一段，第一，最要紧，怎么样叫做吉？怎么样叫做六？懂了就成了。敢六而长吉，吉而长六呢？那是下头这个辩证这个中讲的。好了，这是一个总说了。下面啊，很有意思的讲这个六吉呀、啊。现在用这个普润大师的六吉颂来说明六吉的道理是最为恰当的。大师以六吉颂这样说，普润大师呢找这个证明，是以前人有时候写文章呢不讲着年代历史，尤其印度中国后来写文章呢也缺乏这个，有的地方有证明，现在我查各处找呢，可能是宋代的一位法师，这个普润大师。好了，下头就讲这个普润大师的这个偈颂。他呢，每一这个六吉嘛，六吉各位最要紧把那六吉的背过来，前边啊，一理吉二名字吉三观行吉四相思吉五分正吉六究竟吉，这六个一定要背熟。下面就讲，他用每一个吉呢，他讲一个寄送。比如说现在说头一个，动静理全是行堂失尽非，明明非无趣是渺渺，也念遥遥不知归，这个遥遥也念渺渺。这个寄送呢，如果背过来那是更好的。明明动静理全是行堂失尽非，明明非无趣渺渺不知归，这样背过来的。下面呢就解释了这怎么叫行藏，怎么这样一动一静在理上啊都是一个样的，全都是什么都没有离开佛性，可是行藏在事上，在你这个行迹上呢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在凡夫众生呢就明明就随无去了，就遥遥也不知归。指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言，怎么叫理吉呢？就是这个意思，是一切众生全具佛性之理，一切众生就包括所有六道，连出世的这个声闻缘觉菩萨都在内呀，都具足完全具，就是全完全具足佛性的那个理体。这佛性之理呢和十方诸佛完全一致，没有两样。哎，所以称理即佛了。在我们这个凡夫身上那个佛性的理体就是佛，叫做理即佛。可以说了，有那个佛的种子了，就是没有开花结果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据理而言，是一切众生当下是佛呀，这是根据理而说的。比如说我们说你当下就是佛呀，你不要看不起自己呀，那是在那道理上说，但是他成佛没有呢？还没有成。所以说是动静理全是啊，一动一静在道理上是完全都是没有离开佛性。事而言，是一切众生起心动念，就是现在在前边是约理，根据理而讲的，现在在根据事来讲， 一切众生呢起心动念，我们这个心里头啊，一起心一动念，完全和佛性相违，相违背了。我们一天打妄想，那个佛性应该是清净的了，可是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呢，都是90%不清净，不清净就和那个佛性相违背了，背道而驰了。所以说行常是尽非，行常两个字啊，就是说他在这个事实上，这个行迹上叫做行常。你的行迹怎么样，你的行常如何，就是你事实上你现在做什么都不对，尽非。因为是凡夫嘛，他起心动念都是在这个妄想上，虚妄分别嘛。说一切众生虽具有佛性而不能自知，我们这一切众生啊，大家都具足这个佛性啊，佛性种子，而自己不能够知道，不能自知，因此啊，就住物忘返，常结轮回，就是因为自己有佛性，自己不知道呢，就追着那个外物啊，物就是尘呐、这个五六尘呐、五欲六尘呐，一天往外头追求，忘返忘不知道回来呀、不知道返本还原，回光返照。离开那佛性越走越远呢，是长劫轮回呀、长劫就太久了，都是在这个轮回六道里头来回轮，虽令佛性之体呀、被六尘而流转了，或者佛性之体呢就随跟着那外边的六尘来流转，六尘怎么样它就变成怎么样，不知发真归元，不知道发真归元，发明自己真本有的真如佛性，而返归回来原有的那个本位。所以说修学佛法，这个所谓法身流转五道名为众生，这个佛法不好懂，他有时候讲这个法身就是清净法身，凡夫诸佛都具足法身，这个叫做本具的法身。法身我们以前讲过，我们也不知道有两种，一种叫做素，就是荤素，我们吃素吃斋那个素，素法身就是清白的法身本有的，一种就是修德的正道，诸佛修的，这个叫法身，那是正道。这现在讲这个法身呢，就是说佛性，也就是流转五道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这个佛性一天在五道，也就是六道，就是把那阿修罗散在其他的一切道里头，五道。好像人有人修罗，天有天修罗，畜生有畜生修罗，凡是好杀斗狠的都叫修罗。那这个法身呢，就骗在五道里头，在那流转。你上哪儿流转？法身骗一切处吗？做人也没有离开法身，做畜生升天都没有离开呀，所以在这五道里轮回，就变成众生了。就不叫法身了。所以说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明明虽无趣，是遥遥不知归。虽无趣就是随五道而流转了，虽无趣了，遥遥不知归呢，不知道发真归元呢，返本还原呢，恢复自己原来的本性呢，不知道。这个意思呢， 我打一个比喻，大家就懂，容易懂。比如说法身就好像水，这是比喻。五道就好像结了冰，这个冰啊，一结了冰呢，就看这个冷度如何，有大块有小块，有薄有厚，不同了就有差别了，也就可以说六级的六。那要把它融成水呢，不是原来还是水都是一个，冰是从水而有的，众生是好像是结了冰了，那个佛性呢是水，水是水了，流法身流转五道了，就从水而结冰了，结冰，然后要修行呢，要融冰成水。我们现在修行啊，要用这个智慧火呀，融这个冰，融这个烦恼啊、业障啊，好像结了冰一样，所以要把那冰融了，给它融成水。这个人呢就很柔和很慈悲，也有智慧了，这就比如冰就成了水了。冰水原来都是实性，都是一个体，下边说学佛的人呢往往有两种毛病。第一种毛病，一种是只知道动静里全是，这一种毛病是变大言不惭呐、就是说就是夸大了，说大话，我怎么样，自谓即心是佛，脚踏毗卢顶上行。毗卢顶上是什么意思？毗卢是毗卢遮那佛呀，到了佛顶上去走路了，就是我脚踏了毗卢顶上行。这是禅宗有时候讲这个，他们的禅风禅机，是当下与十方诸佛是从一个鼻孔出一个鼻孔出气啊，这是说这两句话是禅宗啊。参禅的人呢、有时候在一起了有点误触了，就说这些个风凉话了。这是这位法师说这样，这叫什么？广知的动静理全是啊，那一面啊，说什么持戒呀、念佛呀、修善呐、做福啊，这还说什么呢？持戒用不着啊，戒心里就佛嘛，念佛不用念，佛就在心里，西方也在心里头。修善一切都唯心造，我心好就得了，做福也不要做，都在心里头，我就是佛。哎，还有啊，为喝佛骂祖，喝是佛。骂祖，骂这个古来这个祖师，这是祖师家风啊。这禅宗是有了，但是你要知道喝佛骂祖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，你要到他那个程度那才可以呀、什么魔来也斩，佛来也斩。就禅宗有着，赶上我们坐禅的时候啊，讲讲这个禅堂里头是你现在一念不生，你要认得你的如来这个本来面目，你当下就是和诸佛祖师一个鼻孔出气，你但是你要先要魔来魔斩，佛来佛斩，把你说的头昏眼花，你不知道说什么。这个禅堂，所以我们不要好好念佛吧，这些个听听呢当故事听，用功要死心塌地。这个法师写这个天台纲要说忌讳这，这叫动静理全是的毛病。言以虽然相向啊，正乃行藏是尽非也。言以虽然是说的好像是开悟了正果了的人呐，正乃就是其实他无奈何，没有奈何啊，就是到时候还是行藏是尽非，做的全不对。那换一句话说，说的是我满口的佛法风凉话，做的完全不对，就是那么一句话，就是这样。好了，自己到底呀、仍是一个业障的凡夫，满身业障，业不由主， 这是说一种啊毛病。还有一种第二种毛病呢，刚才说有两种毛病的人呢，第二种毛病还有一种人只知道行藏是禁非，这反过来了，又说哎呀我这也不对那也不对，自认是一个业障凡夫，我哪里还有资格学佛呢？哎呀学佛是那不是我这个人能学佛的了，哪里还有资格生净土，哪里还有资格什么成佛度众生，都没有资格，自己看小自己呀，这是自卑的厉害。这边是辜负了自家的佛性，而不知道动静里全是了。我们以前听着老和尚讲说念佛吧，你叫人念佛人家不念，不念还不说呢，还有一套话对回来回礼，神仙只有神仙座是哪里，凡人做神仙说的一套歌子，你让我念佛，佛不是我们做的啦，你念有什么用，神仙只有神仙做呀，哪有凡人做神仙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就是说行藏不知道动静里全是，你称你的佛，我做我的凡夫，永远这样。所以说有这两种毛病，那不知道动静里全是，这是后一种毛病。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皆当成佛呀，不知道这个道理，有佛性都能成佛呀。明白这个，明白这理及佛的颂，便可以对治上面所说的两种毛病。有什么好处呢？比如说我明白什么叫做动静里全是，行藏是禁非，这两句话就好了，就可以对治那两种毛病。我如果说我是哎呀我哪有资格成佛呢，那你就想啊，动静里全是，你要说哎呀我现在修成功了，我已经了不起，我就是佛，你要知道行藏是禁非，你考察考察自己的行动啊，这意思。这是说理及佛，他这个六级颂非常的好啊，不但天台宗赞成自己的宗的东西，所有中国佛教徒一提起来啊，没有不赞成，这个好，通用的。这是下面第二，方听无声曲，始闻不死歌，今之当体是，反恨自蹉跎。好的不得了，那真是要背。这是送名字及佛，这个送名字及佛的，比如说我们问到名字及佛的那个寄送是什么呢，啊，比如说名字及佛的那个寄那个送就是寄子了，送和寄在佛经里头，寄送就是好像那种尸体呀，寄送不有时候不一定和诗的那个韵一样，它是叫寄送。他说方听无声曲，始闻不死歌，今日当即是，反恨自蹉跎。这是送名字及佛，只闻名之字，怎么叫做名，怎么叫做字，他说你闻到名，他知道字，叫做名字。误解佛性而言啊，误解了佛性的道理，这样说的叫做知名字。学佛人从善知识所或经论中误解不生不灭本有佛性，以知佛性的名字，知道自己的佛性和十方诸佛的佛性完全一样，所以称名字即佛。他说我们学佛的人或者从善知识，善知识就是说我们亲近呢、这个 这个高僧大德啦，或者同学伴侣，有的比我强的高过我的，都叫善知识。那叫在善知识，在这个佛教里的也有，有这个教授善知识、依止善知识、同行善知识。教授善知识就是他教我的那个人，教授我的叫做教授善，他是我的善知识。依止善知识呢，就是我们到哪去参学，比如说啊，现在说是哪个聪明最有名，那个地方道风最好，规则一切都好，我去那儿参学，那个方丈和尚是我依止他的，我是奔着他来的，他这个家风值得我效法，我来学这个。那个地方叫做依止，我依止他，叫做依止善知识。同行善知识呢，就是我们大家同学伴侣啊，互相切磋，你比我长处，你我就跟你学，我的特点呢，你也要跟我学，大家互相切磋，这叫同行善知识了。所以三人同行必有我师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善知识或经论中，刚才是说从善知识那边听来的道理，或者呢，我没有从善知识那听，我自己可以看，从这个佛书里头、佛经论里头，我能看懂、明白。明白什么呢？误解了不生不灭的本有佛性。我知道什么叫做不生不灭的本有佛性，佛性是不生也不灭的。误解了，也可以说学得来的就是解，修得来得到明白的叫做悟，已知的佛性的名字了。这个佛性这个名字呢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哦，有这么一个名字叫做佛性吧，这叫名字。知道自己的佛性和诸佛的十方诸佛的佛性完全一样，我自己的佛性，我是凡夫，和十方诸佛的佛性完全一样，所以叫做名字即佛。这个名字即佛呢，我们现在是研究叫做天台宗纲要，叫做教理了。要是禅宗来讲呢，如果明白参禅悟到这种名字即佛，即佛的道理呢，就叫做开悟。禅宗的开悟在天台宗判教是名字即，哎，并不是说还后边还有四个即呢。在天台教下叫做名字，你真正看清，你体会到我的佛性和诸佛的佛性完全一致，你要从心里体会到。对，比方说那我知道，我听得多了，我会讲，要从里边体会到呢，就是那个要从禅宗开悟，自己参悟到了，知道了这个东西，那就是按之说是教下是什么位置，就是名字禅宗叫做开悟，所以都不简单的。下面说无声曲是不死歌，那不是方清无声曲史文不死歌吗？一个无声曲，一个不死歌，无声还有死吗？这不是无声吗？歌就是曲呀，曲啊，是不是歌曲吗？一个无声的歌，一个不死的歌，不死就是无声，无声就是不死，它这是这个词句的问题啊，是指佛性不生不灭的道理。你要明白佛性不生不灭了，那就是不生了，不生就不死，也不生不灭的意思啊。即心是佛，不假外求，所以说当体是。前边不有说今知当体是吗？当体是三个字，当体就是即心是佛，不假外求，就是不需要向外求。所以我们用功说，为什么佛教说分内道外道？佛教管旁的宗教都叫外道吗？ 主要的道理就是说，佛教修行要让你往内自己向内求，所有的其他宗教都是往外求，比如说求升天、求升仙、求成神，全是向外。现在说佛教完全佛性就是自己，就是自己把自己的佛性啊，把它培养成了就是佛，向内反求诸己，这是佛教，不是外道。哎，所以佛教在五明学里头，印度有个五明学呀，这叫内学。他说不假外求，你别向外追求什么，要求自己，这是根本的道理。那我们现在念佛向哪求呢？各位看看，这个要看一看吧，我就不搭了。各位看看这怎么搭？人家说你说向内求，你一听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，那是外事，是怎么样？怎么你怎么搭？大家想一想，看一看。啊，从前不知啊，现在现今方知，从前不知道，那现在知道了，反恨。从前的昏昧，自己恨从前我怎么糊里糊涂呢？不解佛性的道理呢？不明白这种道理呢？造诸恶业，造中造了很多恶业，往受轮回，好冤枉啊！在这轮受苦，所以说反恨自蹉跎，自蹉跎呢，就自反恨就是翻回来自己恨自己呀、啊，自己责备自己。自己过去了，错过机会呀、啊，叫做自蹉跎。为什么不早点修呢？到了现在，才到了这个名字底，才懂得这一点啊。我原来有佛性啊，天上人间地狱恶鬼都弄了半天，现在我才知道，咋着呢？下面。念念照常理，是心心息幻尘，片观诸法性，无假亦无真。这是送观横即佛。比如说问到我观横即佛的送诵子读一读，念念照常理，心心息幻尘，片观诸法性，是无假亦无真。这一步进一步的了，他这个很有意思。讲这个修的一步进一步，只以悟佛性顺性起修而言了。怎么叫观横即呢？观就是修观，行就是要去修行啊。怎么样修行呢？叫观，观横，在观横上你要即佛。只已经悟了，悟了什么呢？已经悟到这个佛性呢，悟了以后又怎么办呢？刚才说的，所以禅宗开悟讲起来，悟还没有修啊，那我们还没悟，那不要谈修了。悟呢，比如睁开眼睛，眼睛你在这脚还没动啊，你还在这站着，你还得看着，是看着了，门在那边，你要没有开悟来，门在哪边还不知道吧，就是这个差别。门在那边知道了，你脚还在这儿，还没出去啊。这个地方还不是要说要修，叫做走悟，叫做打开眼睛了，这个悟。顺性起修，要顺着自己的佛性而升起来，发起来那个修行的一种行动，还有原则。说一叫修观横，依照教我所教的这个经典里头所教的去修行那种观横，怎么样修法就去修。而能观的智慧，所观的境界本来和十方诸佛完全一样，所以称观横即佛。你在观横的时候就是佛。能观就是自己的一念的心， 叫做能。佛教常常讲这个能所，这个能所就是客观和主观，能就是主观，所就是客观。能观的是自己呀，是主观吗？主观但是智慧，不是恶。所观的境界不是外边五欲六尘，是修行的这个佛，一佛呀，叫你观佛呀，这个境界，所观的境界本来就和十方诸佛是完全一样的，所以称观横就是佛。但是要观不成这个横呢，那佛也不成。本念称这个观横就是即佛，是念念照常理，是念念观照真常的佛性。讲的这个寄诵，他说念念照常理，念念就是你每一念刹那刹那都要观照，用这个智慧观照真常，真而不虚假的，常而不变的。如果是假的或者 会有变化的，那个就那个佛性就不对了，叫念念照常理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打坐，上这一坐，念念照常理，这样试一试，照到常理了，然后下面呢就心心息幻尘。心心息幻尘什么意思呢？是心心的意思了，心念念每一念心，每一念心的吗？熄灭了那个虚幻的尘缘，熄就是熄灭，熄灭什么呢？幻是虚幻不实，幻化的假的东西，幻妄不真的。那个外边的那个尘缘，我们所以这外边色声香味触法，色声香味触法是内尘，色声香味触前五尘是外的东西。我们念念要把它熄灭了，一起就熄灭了，一起就熄灭了。比如说我现在念念照常理，突然间打一个妄想，那个柴拿堂是什么样子，当下就熄幻尘，不要想那个不在我这儿，这叫熄幻尘。如果你柴拿堂那一念心一熄，你现在不见柴拿堂了，又照常理了，那就熄了幻尘了。如果你左熄右熄的，那个柴拿堂老在心里头啊，那个幻尘没有熄，常理就没有照。就是这意思。纵观一切不法的体性，普遍观察一切法，比如说第一念先从自己本身，然后观外头柴拿堂美国世界一切万物宇宙万有一切法的体性，是非假亦非真的，非假非真。你说它假，它明明在那儿，你全是在那儿生灭变化无常的。这样常观呢，便是中道第一的。常这样观呢，就可以知道什么是中道，不会偏在假上。偏假就是偏于俗上，偏真就是偏于理上。偏于理上也是不对呀，不是中道，偏于就是边。不是中，这正是修观横时所用的法门。这一段呢，在我们修行的时候非常重要。开头修行，虽然说没有到明字级，没有开悟了，但是我们平常用功呢，这个是用真正功夫的。念念照常理，心心息幻尘。遍观诸法性，无假亦无真，老在那捣鼓来捣鼓去的呀，就不容易。四住随先乐，六尘未尽空，眼中犹有意，空里见发红。这是从相四即佛， 相似，就是好像有点门道了，但是啊还没有特别清楚的意思。相似，好像是，只观横相似发解而言。说相似即佛，我们把这个偈诵再读一遍：四柱随仙乐，六尘为净空，眼中一空一相化空。他是说，你在前边那个观横即佛那个位置上修观横，有所得，有了心得了，然后呢，这个四发解了，由修观横而发这个相似解发，相似解了，就是你从修观横，从心里头发出来一个这个明白呀，相似了，相似而还没有达到真，好像说后边有讲了，待会儿就讲。虽没有真正断惑正真，却相似于断惑正真，所以称为相似即佛。虽然没有真正的啊决定断了惑了，断惑就是断了惑了，断了烦恼，断了烦恼了。正真就是正了这个涅槃了，证了真理了，虽然没有这样，却相似于这个断惑证真，好断惑要证真的样子了。你比如说，这是打一个浅的比喻了。
要修行修行，
这里边呢，常常特别的不同的发现，比如说要修神通好了，你好像要腾空又起不来，又起不来离开，那叫相似了。所以称为相似即佛。下面就是说四柱，讲这个偈颂了吧，那个偈颂不是四柱随仙乐的六尘为净空吗？四柱是什么呢？便是见思二惑了。你说四柱和见思二惑有什么分别？你可千万不要弄两下去。见惑是一切，就是一柱，一柱叫见一切住住，见一切住地。平常见一切住地就是见惑，就是一柱。见一切住地是什么意思呢？一切住它这个三界、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叫做一切住地，因为见惑一断呢，就把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这三界的见惑一起断，思惑它的不同，所以一切住就这样，这是一住见惑。那么思惑呢，就有了三住了，思惑分开了，你要断欲爱住地、色爱住地、有爱住地，有爱住地就是无色界。那你要断思惑的时候，你不能说我一下子先断色界的住地，你欲界还没断吗？欲爱就是在这个欲界里头有这个贪着的心，叫做欲爱住地，离不开欲界。舍爱住地呢，离开欲界以上呢，有四禅，不是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有了禅定，你那禅定还是贪着那个舍界天地禅定，也叫做爱禅定。有爱就是指着无舍界呀，无舍界还叫有，还是有漏有业，有生死还没有出去，还是贪着他那个是空的境界，也叫做爱。那么这个呢都叫做思惑，这三种思惑。所以爱有爱三个爱字，在佛教里讲什么叫思惑呢？贪爱约思。但是那个贪爱讲得非常广泛，不是广，是人间的贪，那天上界的贪都叫做爱。爱就是舍不得，见你能不能明白， 那他悟了。这个在小乘讲呢，你要把见惑断了正出果，思惑呢那就看你断在哪，到后边有的讲断到什么程度，正到即果的话不同。这个见思烦恼虽然已经断除了，而无明还没有破。他现在讲这烦恼，这就是这个四住随现乐嘛，叫做那个偈颂啊。四住就是说随现乐，虽然先都断了，没有了，破除了，可是无明还没有破呀。所以说四住随现乐是六尘未尽空。